一起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带着恭敬的心、渴慕的心来到你的圣殿。主啊，我们像大卫一样，只求一件事，就住在你的殿中，永远来瞻仰你的荣美。因为我们好处都不在你以外，我们生命从你而来，我们的祝福从你而来，我们的健康、我们喜乐、我们的婚姻美满都从你而来。帮助我们都对焦于你，今天早上透过你的真理来对我们说话，以致我们听得讲得头头某一处。我们知道这本圣经的作者就是神，这本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启示的，所以我们要跟圣灵连接在一起。圣灵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照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有属灵的眼光来吸收你从天上来的智慧。上面主教都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五十三篇了。那五十三篇你看到跟五十二篇其实都有关系的，都是大卫所写的。那昨天读了五十二篇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学习依靠他的慈爱，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。到了五十三篇呢，也是大卫所写的，大卫写了七十多篇。那这一篇你看到好像似乎我们读过，好像哪个地方原来是有读过的，是在诗篇十四篇，其中呢只是第五节第六节稍微不一样，其他的完全都是一样。诗篇十四篇也在讲五十三篇。那我在想说为什么要收集两次呢？因为它太重要了，所以出现了两次，好像雷同的，大概就是除了第五节第六节多了一节出来，其他的每一个经节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看重，看重，所以好好来读这一篇。这篇短短呢才十六节而已，你看到吗？但是上帝一直告诉我们何等的重要，大卫就写下来了。当然这个处境呢，我们知道大卫他不容易，他是昨天讲到他被追杀，被他的岳父扫罗所追杀，莫名的就是要吞吃他们，所以他呢就到处流窜，甚至到了祭司的家，祭司呢全部被抄家，所以死了85个的这个祭司。所以大卫写下了这样的一个诗篇，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们，我们都会遇到逼迫，遇到不顺遂，但是我们是得胜者，我们一定可以胜过的。这个过程神准许要熬炼我们，像大卫是当君王的，他有君王的性格在当中，要君王的品格在当中，所以要熬炼的过程。好像这个金子要经过火的熬炼，就变成纯净的金子，就是比信心信心比金子更加宝贵了。所以明白这个，我们读起来就很有意思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整个主题来讲呢，短短的主题讲什么呢？不要当愚妄人，不要当愚拙的人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聪明的人，不要成为愚拙的人。好，这边说大卫是作者，他写的训诲是交给领长诗班长。那调用呢，用马哈拉这个字，马哈拉其实它是一种调曲调的意思。然后呢，大概有人研究出来说马哈拉它的曲调是比较受苦的，受苦的时候用这个曲调，或者生病的时候 sickness， 在生病的时候用这个马哈拉的曲调来读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我原来大卫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心里面心情是什么？很不容易的，是什么？是一个痛苦，是受苦的心智而写下来的。所以大卫的诗篇很多能够安慰那些正在受苦的人，或者在生病的人，然后读了之后就得安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都走过了，大卫知道你的苦，大卫知道你生病好像无奈，胜不了啊，走不过啦，怎么办呢？神到底在哪边呢？我祷告了半天好像神都不见了。这个就是诗篇所写下来很感动我们的心，摸着我们的心的，特别在受苦在生病的要多多读诗篇，因为这些诗篇的作者都是得胜者，他们看到神是信实可靠的。所以我们要读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们从第一节来读，第一节跟第二节也拜，请来。
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的，行了可憎恶的罪恶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神从成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
好，这边说愚妄人出现的第一个是 foolish， 这个字是什么呢？这 foolish 就是愚拙的意思，是愚笨的意思，我说无知的意思。那有人翻译出来更加强烈的是顽固的意思， 好，这边讲到富，这逾万人啊，包括还有顽固在当中，非常的固执，非常的顽固，还有愚笨的意思。那我觉得呢，他有一个很比较直接的讲法是什么呢？他说逾万人，无论是愚拙的、愚笨的、无知的、顽固的，他们有个特质，心里面会自言自语。这个心里说就自言自语，说什么话呢？三个字：没有神 ，No God， 没有神。这世上没有神，没有神的价值观就是我是神呢，活着呢就享乐就可以了，因为没有神嘛，所以我们就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呢就好好的抓住这个在世上的日子。没有人啊，没有神的价值观跟有神的价值观是天壤之别的。好，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大家。好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也要注意一下，这一篇呢是对信的讲的。请问我们会不会没有神的情况下？告诉你，没有神的情况下有哦。你记得哦，当你遇到很多的挫折、生病，或者遇到啊这个打击、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问说：“神啊，你在哪里？”是不是？是吗？有没有活着像没有神啊？有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马丁·路德，大家知道吗？宗教改革的，他曾经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的逼迫，好，从教会界的逼迫。政治界的逼迫各方面来，他就垂头丧气，天天忧愁满面了。他的太太呢，为了要改变他，那怎么做呢？他就穿起丧礼的衣服，黑色的。然后那一天穿出来之后，坐他前面晃来晃去。他的先生就引起注意说：“你干嘛？谁死掉了吗？谁死掉了？哪一家死掉了？”他说：“有，你的神死掉了。”哦，他就吓一跳：“我的神怎么会死掉呢？我们的神是活着的。”他是讲说，你活着的时候，你现在你觉得你活着，其实你的神已经死了，因为你整天都忧愁满面嘛。你的神是活的还是死的？后来马丁德马上醒过来，啊，我的神是什么？活着的神。请问我们会不会这种情况？活着像没有神一样，活着好像神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整天什么愁容满面嘛。如果活着应该是什么？欢喜快乐感恩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少基督徒从马丁路的故事里面要醒过来，要像他的太太学习一样，我的神是活着的，他掌权。像昨天读了到最后什么，要欢喜要快乐，因为神是什么？活着的。怎么知道你神活着呢？你看你脸就知道，看你的嘴巴讲出来就知道，是不是？他说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因为他活着掌权嘛。其实我生病也是神准许，我怎么会只会生病？一定神准许的嘛。我一根头发神没有讲都不会掉下来的。你要相信神掌权，所以活着要喜乐，活着要感恩，活着要赞美，代表你的神是活着的。整天忧愁啦 complain， 代表我们神已经什么死了。所以这句话哦，颠倒来讲，如果神死了，代表我们这人是什么？很愚拙的基督徒，不是吗？其实神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着嘛。OK， 所以你回来再看一下来，我觉得逾万人心里说，这个逾万人还包括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如果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，你相信有神，但是你记得什么叫逾万人？我觉得有几个很重点。第一个，不寻求神的人，不寻求神的人，虽然你知道神，但是你不寻求神，你就是逾万人。再来第二个，不回应神的人，神都说话了，感动你了，流泪了，还不回应他，这不回应的也是 foolish， 愚拙的。第三个，不理会的，上帝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了，我过我的日子了，上帝很早就告诉你哦，你有职分，我对你有呼召，好几十年就跟你讲了，神要用你的，啊不，别插你了，等我退休再来了。环游世界完了我就来了，不理会神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不要与神同行的人。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有些地方我需要你，我来找你了，好像你去求求身边赶快呢去拜拜，有需要我就来了，不需要呢啊，那你都保持距离了。这种不跟神走在一起的也有这种基督徒哦。我觉得这种人都是愚万人。请问扫罗知不知道神啊？当然知道，他是被高抹的， 到时候最后你看他死的是很惨，是不是一万人呢、啊？是，他知道神，神也感动过他，他也说敢说话像先知呢。到最后你看了吗？还自杀。为什么？走一万的道路。犹大知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？当然知道啊，你看了每天看神迹奇事，到最后呢，上吊自杀。为什么？一万嘛。很提醒我们了、哦，所以我觉得诗篇五十三篇，还有十四篇讲两次，为什么同样东西收集两次呢？很重要嘛。我们可能有这种情况哦，提醒我们。好，今天早上短短六个经节，很宝贵，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呢、啊。好，这边上来，一万人心里说什么？没有神，自言自语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种人里面有什么特质哦？来，他们都是什么？邪恶，把它圈起来，邪恶。他们都充满了邪恶啦。没有神的人里面只有邪恶，请记得这个事情。没有神里面只有恶，没有别的。当人离开了神之后，那个罪恶已经进来了，都是恶。所以昨天读了，这个大卫有没有讲？我在妈妈肚子就什么？就在罪孽里面生的嘛，是不是？在妈妈怀孕的时候，我妈也是罪人啊，我也是罪人啊，所以生下来就一直犯罪嘛。只有神才会让我们胜过罪恶，没有神我们就会邪恶。请记得这句话，我们只要依靠耶稣基督，依靠耶稣的圣灵的大能大力，就胜过罪跟律跟死的律了。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不是吗？请记得这个，所以我们要常常依靠神，不能不理会神，只要不离开了，马上又邪恶就来了。这边讲了一个特质，他们都是邪恶的。来，那行出可证物的罪。好，第三个，来，他说没有一个什么人行善，没有一个人。有没有讲得很绝对啊？绝对啊。有没有读过罗马书第三章啊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三章，然后另外一个第十节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旧约新约大部分都一样在讲，连一个都没有。我们就是人哦，不要指别人了，我就是人了。圣经说连一个，全部圈起来，连一个都没有，只有耶稣而已，在新约，其他的都没有。所以圣经怎么讲，我们都阿们，就怎么相信。在我里面没有神，我只会走向邪恶的道路，我就不住犯罪，我就是罪孽终生的。这个就是真理讲的，我们就要认同。所以我们需要神，不能没有神。好像鱼不能没有水，一离开水，穿了龟半都穿起来，是不是？啪啪啪，就没做就死了。我们需要神，神不需要我们，他还是神呢、啊。他不因为我们没有他就失去荣耀，他还是神。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神，水可以没有鱼，鱼不能没有水，水还是水，但是鱼就翘辫子了。一定要知道我是谁。圣经说连一个都没有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生命生死的关系，生命生死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一刻都不能离开神，好像我呼吸一样，我不能没有空气啊。你可以憋多久？一分钟就我很厉害了嘛，对不对？再憋下去呢，可能就开始不行了，那三分钟就喘起来，就是如此。我们要记得我们多么需要神，在你灵魂深处，请记得我多么的需要神，一刻都不离开神。这是大卫写下来的，无论是十四篇、是五十三篇都一样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，我们再来读。来，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
有寻求他的没有。
好，这句话，上帝的心情如何？如果你揣摩一下，上帝在天上垂看世，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。OK， 神造人之后，给人有很大的权柄，要来治理这地。然后呢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OK， 神呢就把治理权给了地上的人喽，因为他代表神在治理这片大地。但是你看到创世纪就好了， 请问创世纪里面有没有让神非常伤心的事件出现？特别神造人之后没多久，你看到从第六章还有十一章讲到神就看看世人，有没有 OK？ 他里面有非常大的难过，甚至圣经讲的说神就后悔造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终日都在什么罪恶当中，终日啊，归刚啊，都在什么？都在犯罪。从亚当一直告到这个犯罪之后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你看到吗？后来神很难过，圣经用中文翻译说是后悔了，其实神非常的难过。看看世人连一个寻求神都没有，都犯罪了，只有一家，哪一家？挪亚一家，几个人呢？八个人。那神透过挪亚一直传义道，盼望他们呢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要救人，上帝不是要灭人，上帝要让他们回到起初伊甸的喜乐，需要跟神同行同住，这是我们看到创世纪所讲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后来神再看看世人有没有回转的，后来就看到挪亚这一家而已了。 OK， 后来我们看到洪水来了，灭了所有那一代的人，只有八个人得救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还好有一家得救，然后增加近前的后代嘛。没多久又犯罪了，在哪一章呢？在创世纪十一章。那时候上帝在天上看呢，然后看看有人在建造什么城市呢？建造一个塔叫巴别。OK， 那这个建造塔跟建造城市没有错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错在哪地方？像亚当一样呢，我要像神，然后呢就不需要依靠神了，吃了之后就如神嘛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不需要依靠神了。建造巴别塔不是错，建造的城市也不是错，建造完之后呢，我们就不需要依靠神了。人主要的败笔就在这地方，我们很容易依靠自己。虽然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基督真的是你常常依靠的吗？不一定。凡事依靠吗？也没不见得，是不是？钱财可能自己来了，婚姻关系自己来了，教育关系自己来了，我自己事业自己来了，很多地方我们似乎都自己来，因为我们习惯自己来。但是信基督其实不自己来，是基督来了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需要给他来掌管这一切。好，接下来看下来，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没有寻求他的没有。刚我讲了两个例子哦，无论是这个挪亚那个时代，或者巴别塔的时代，人们你看到吗？从旧约你看这两个事件都没有寻求神，都是不要依靠神的。你看神的心情何等的沉重。到了这个五十三篇又讲一次，神在天上垂看世人。好，这句话用到我们今天呢，请大家记得，神现在就看着我们，神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。你不要以为他很远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他在看着我们，他在看着，他在垂看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他看的对象。大卫为什么可以胜过苦难？因为他知道神的眼睛没有离开过他，神还在看着他，他不觉得神离开他。所以他常觉得我现在住在神的殿中，像青橄榄树一样会发旺起来，因为神看顾着我，他眼睛看顾着我。虽然我现在被逼迫，很多很多的这些刀剑，但是眼睛是看着我的，神的眼睛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神从天上看顾世人，那个世人可以变成你的名字。神从天上看顾大卫，从天上看顾通远，看顾毕儿姐，都可以放进去，你的信心就会来。因为神一直在看，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，神的眼睛都在看顾世人。好，然后看顾他们什么呢？要看他们有没有明白的。明白英文叫 understanding， 是什么意思？理解了，到底有没有人想理解神，神认识神，渴慕神，知道神。这个是上帝的心，好喜欢把我自己显给你看，我们的关系呢更加好，那个叫理解。夫妻的关系好，请记得要常常理解。怎么理解呢？沟通。语言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为了沟通。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沟通。我再讲一次，巴别塔 刚开始天下人间都一样的语言哦，都一样的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一样的语言，他们只要一样的语言沟通，要做一件事，圣经说没有一项不会成功的，都会成功。后来神变了口音，是因为他们会做出很危险的事，因为一样的什么语言，然后呢就不需要神了，所以神再回来什么 confuse 变乱他们的口音嘛。可是回到新约了，上帝的灵来到啊这个啊这个整个马可楼的时候，120个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上帝给他们合一的新的语言，叫做说新方言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建的教会都是很发旺的教会，看到吗？又回到上帝造的律，只要依靠神，有共同的心、共同的意，就会结一样的果子。所以合一很重要。马太福音18:19就讲到着，只要地上两个人同心合一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父都会什么成全。两个人从哪边开始？从夫妻开始。上礼拜不少夫妻刚好都来问一些问题了，我都给他们这个经文，都给他们这个经文，这经文就够了，这经文就够了。你们要求什么？有人求工作，有人求什么孩子怎么样，就求什么要投资什么。我说这一节共通了，因为他们都不常常一起同心祷告，你祷告你的，我祷告我的，所以不合一嘛。不合一怎么会有威力呢？合一从哪边来？合一要从语言而来，共同的语言沟通，共同的意念，你看到威力就来。除了婚姻之外，还有其他的，只要做什么事一起合一，力大无穷。这是上帝讲的，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所以我们记得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聪明的人，请记得我需要别人，我要跟你合而为一。只要我们同意合一的话，能力就出现，发旺就会来到。千万不要独来独往，请记得不要独来独往，你很容易我没有神，这叫一万人。你一定要胜过这个，我们要胜过这个。我需要同源，那同源是我们很重要的传道人，那就常常觉得我们需要在一起。那像我就常常需要师母，没有师母常常就好像断了手断了脚一样，需要的，我们是合而为一。那天我看见人在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在看，我很喜欢有时候喜欢研究这个我们这里的字，哦，我看到哇，原来又有亮光了。丈夫的夫怎么写？两个人，丈夫要怎么当的？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就是丈夫了。丈夫两个变什么？一个，那是你最重要的工作。听录音的要听进去，两个变成一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丈夫了，有承担力了。不要老是做自己，赚钱都好，事业都好，家里都好，别人。No， 这跟真理是冲突的。我们记得要竭力保守两个人同心合一的心。丰富教会们，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年了，大概待不住的都是高浪北海了。对吗？啊，你再追下去，跟在哪边？不是没有神哦，也知道神哦。问题出在哪个地方？就是独来独往习惯了，自己会搞定了，我很厉害了。那个就是自我中心、自私嘛。那如果做不来怎么办？就自卑就出现嘛。扫罗又出现一个了，那扫罗会干嘛？整天就不安嘛，害怕嘛。没有安全感嘛，就到处怎么样，到处就要防范嘛。那如果是你会让我觉得很不安全，我就把你除去嘛。昨天读的嘛，他的根就是什么？自卑，他的根就是不安全感。请问他招来的将领会怎么样？都同病相怜的啦。昨天不就读一个多益吗？是不是真的多很多益处没有？是很多惧怕。所以怕又怕又住在一起了，撸惊，整天想的什么？很多害怕的事。所以看到研究圣经很有趣， 你看到世人真的是不能没有神，如果我们离开神，我们呢只是会走向这条灭亡的道路。那怎么开始呢？对焦于上帝。好，这边来，他们没有明白，没有寻求他，这个是他的特质，不明白上帝，也没有寻求上帝。正面来讲，如果我们是聪明人呢，我们知道神正在垂看我们，我们的祷告神在看，我们祷告神在听，他眼睛都在看嘛。再来呢，我要寻求他，我要明白他，这个就是真正有神的人嘛，常常渴慕。耶稣说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所以常常来祷告，你们就是智慧人，因为我知道我有神，不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来读，来，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
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
作孽的也
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神。
好，这边你看到逾万人还有什么特质？他们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独特的都退后，退后的意思就是偏离了，偏离了。扫罗本来有神，后来呢就不把神当神了，因为我自己当王了嘛，我是扫罗王啊，我不需要神的帮助了，我有权柄，我有能力，我有个人的智慧了，我有各样各样的这些人脉了，不需要了。所以个人都什么退后，退后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偏离的意思，没有正确的道路了，好像航道已经偏了，好像我们看到普悠玛，哇，这个哇，整个轨道都偏了，造成的车啊，这个车厢都啊，这个啊车祸哦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偏离。好，一偏离又变成什么？一同变为污秽。污秽表的意思就是腐败、堕落、腐败、堕落。我们知道这个经文讲到说偏离，偏离结果就是会堕落，或者呢叫腐败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，如果我们退后，神会什么？不喜悦的，那个退后代表说偏离了。我们要正确，上帝给我们很清楚的目标，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就这个大使命。这大使命就是我们唯一的标杆，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的标杆，直跑，为了得着基督从上头招我来的奖赏。就一个，你不要两三只标杆，就一只。这标杆就是大使命，所有人都对准标杆，为了得着天上来的奖赏。那要达到标杆的标准，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大能跟能力，每天对准你标杆。上帝说我们退后呢就会变为污秽，偏离轨道，到最后呢就会啊这个堕落。好，他说这样的 foolish 的人哦，他们退后连行善的一个也没有。这边说没有一个人行善，这边呢连一个也没有，这讲第二次了哦。人不能没有神，人也不能没有什么标杆的人生的目标，一定都要有。所以来丰富教会，你要成为智慧人。别人都在跑，为什么跑？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读，因为很清楚，为了要达到那个标杆，所以要受训，要装备，不是无聊天天时间来这边丰富教会。 No， 一切为了什么？大使命嘛，为了标杆嘛，所以要训练嘛，所以要装备嘛，所以要起来嘛，这个都是为了对焦于这个了。所以我们不是一群糊涂的基督徒，我们是清清楚楚基督徒。阿们。我们不是为了这个，为了教会的生活生活的，我们教会生活很清楚的。我们的教会存在目的就是一个标杆，我要得着天上来的奖赏。所以我们努力嘛，我们一起来奔跑。好，这个上帝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作孽的没有什么知识吗？好，作孽的。作孽的，前面讲逾万的人，这边讲到什么？作孽的。好，作孽是怎么来的呢？这边说因为逾万人嘛，没有神，慢慢呢就会犯罪，然后呢得罪了上帝，到最后呢在上帝眼中叫做作孽。作孽的，好，作孽的没有、这个知识吗？知识说没有学问的意思吗？没有 learning 吗？没有学过的意思吗？请问扫罗有没有学过？有哦，他懂啊，你看撒母耳也教导他很多啊，对不对？他从小都在这个十二支派里面长大的、哦、他很懂神的话，但是呢里面却没有把神的话当成他一生很重要的准绳。他虽然学过，但是呢当王之后就偏离神。好，他的特质之一还，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、吃饭一样，并不什么求告神。好，并不求告神，画起来， 原来你看到吗？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慢慢呢就会 作孽，然后呢也不喜欢祷告，不求告是不祷告的意思。这个也是一个作孽的特质，或者是愚妄人的特质，这个都要知道。好，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代表说我们是寻求智慧的人，不会走愚妄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我们看第五节，北请他们
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，
因为
神把那安营攻击你的之人的骨头都散开了，你使他们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
好，刚刚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愚妄人的特质，这些特质呢都看出来这是愚妄人的行为，他的生活方式。好，到了结论来讲呢，愚妄人的结论就是愚妄人的结果会如何，就是第五节了。大卫观察出来了，无论是十四篇或是53篇都一样的结论，但是在这边有点差别了。他那个在十四篇的当中他直接讲什么呢？跟第五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好，第五节来，他说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的害怕，没有害怕的地方还是很害怕的，很安全的地方还是不安全的，这个是他的特质，这个结果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没有神。所以没有神呢，到最后结论来讲就是很会恐惧。有时候我在想说，那些恐慌症的人、惧怕的人，他们真的需要神。为什么会慌？为什么老是这么多恐惧？因为没有神。可是你看到有神的人，哪个地方躺了就睡。敬畏神的人，因为上帝成为他的依靠。这边一个特质之一就是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还是很恐很慌，而且甚至说就大大的害怕，这是这个没有神的人特质。好，接下来讲说有个解释，因为神把那安宁攻击你之人的骨头什么散开来了，他跟神的百姓打架啊，整个来攻击。你看神保护他的百姓，你看没有神的人，接下来呢他说连骨头都被散开，被击散的意思，骨头都被拆散，怕到的地步了，连骨头都会被拆散，这是没有神的人的结果，因为他们离开神，所以造成这种情况。扫罗就是如此嘛，整天害怕担心啊，所以都活在恐惧感当中。我觉得扫罗应该有一些精神官能症了，分析出来应该是有，对不对？整天疑神疑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疑神疑鬼，鬼就来了，鬼就入心嘛，所以他整个人都变了。你看岳父也不会好好当岳父，整天要杀死他的这个女婿，那射那个枪哦，你看那那个力道多强，他整个是已经没有神了。整个混乱在当中，我相信他有恐慌，可能忧郁都有啊。那这种当王，你看国家会怎么样？百姓会怎么样？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为国家领袖祷告啊！国家领袖一定要有安全感的，有平安的。我们国家需要这种人来掌权，才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强壮的国家，成为一个神所祝福的国家。哦，这领袖非常重要。好，接下来看下来，我们知道神会来帮助这些被恶者攻击的人，神会来帮助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节结论咯，我们来读一遍，请但愿
以色列
的
救
恩从
锡安而出，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
好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你看到英文讲 All let salvation， 这 All 是什么意思呢？完全是对照的。大卫写到这边的时候，忽然有个很重要的结论了。刚刚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愚妄人没有神的情况是安呢，好，到最后你看的结论就是这些人都是活在恐惧害怕里面，神会在他们当中来击败这些愚妄人，即使你攻击我的百姓，吞吃我的百姓，神就在当中。到了诗篇十四篇里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义人，神就在义人当中成为他们的避难所，这在十四篇讲的。因为神会保护什么？义人，因为他们有心里有神。今天用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因信耶稣就称义了， 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请问神会不会保护我们呢？会。这保护呢超过我们所明白的，但是大卫呢写下来那个保护的名字，那个救赎是从哪边来的？我们看这边说，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来，哦，从锡安而出。好，这个一读你就会串在一起。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你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有没有？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，大家讲什么？讲那个水的话题有没有 ？OK， 后来呢？你要活水的话，你要找你五个我的丈夫来有没有？那其实五个也不是你的了。讲到这个嘛，后来讲到什么敬拜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一转过来呢，耶稣就指着他，告诉他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救恩是从锡安而来的。在讲什么？讲那个救恩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救恩。当我们明白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活在新约，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流了宝血。不管仇敌如何，不管多少人不信主的，这些人都在逼迫神的教会，或者有些未信者在逼迫你，甚至你的家人。请记得这边说，但愿以色列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稣基督就是从锡安而出的那位救主。神会救回他被掳的什么子民，把他圈起来救回。这个救回的原文是 renew 或者 revival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会复兴，上帝会复兴。不管处境如何，大卫心里面有极大极大的应许。现在以色列呢，那到处被逼迫，然后呢，整个国家已经几千枪恶者都来攻击，这个国家一直在沉沦的情况当中，黑暗的当中。扫罗王没有好好的什么跟随神，整天就要追杀我，吞吃神的百姓。这种处境，大卫有极大的复兴的盼望。他说，救恩是从锡安而出，神会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台湾有盼望，台湾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我们要好好的站在耶稣这一边，无论是公投也好，我们要好好的为真理而打仗。救恩会临到台湾，那个救恩叫做 revival， 复兴一定会临到台湾。只要教会不要妥协，教会要像大卫一样，看起来是少数，现在称呼很多很多没有得救人，会攻击教会。特别讲到同性的这个投票的问题，很多都在各种什么？你看这个议题呢，就讲到是教会的，实际上不是，我们不是要讲到只是教会这个两性的问题，其实是什么真理的问题。好，那个这个事情呢，越打就越激烈，但是不要担心，因为神说会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好，当复兴来到的时候，那光景怎么样呢？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雅各变成以色列，从变成王子，不要忘记这个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压就会死掉了，少数啊，基督徒才6%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耶和华救恩已经从锡安给了我们，只要有耶稣，我们信靠到底，我们台湾会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我们要活着像有神一样。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应，常常活出有神同在的生活。就朋友们，请记得这个，要活出神每天都在的生活，不要觉得神好像不在，或是神你的神已经死了，像马丁路德呢，他妻子讲一样啊，你的神死 ，no， 我的神是活的。怎么知道你的神是活的？很简单，几件事。第一个，要常常寻求神，常常渴慕神，要祷告，要常常寻求神。你的神呢？就 在天上看顾着我们。再来呢，听神的声音，寻求一定寻见，神一定让你看见嘛，或是寻求就听见他的声音嘛，所以要聆听他的声音。好，聆听之后请记得要回应他，不要不理他，不要不理会他，只是来听听到，然后屁股拍拍就走了。神感动你就是一定有事，神呼召你一定有任务，要去回应他。那回应他呢，我们就看到神的大能就会彰显出来。好，这是讲到活出有神同在的生活。 好 ，OK。接下来第二个怎么回应上帝呢？还有第二个，请大家一个焦点就好，对焦于大使命，那个就是你人生的标杆。无论做什么，请记得对焦于大使命。工作有大使命，我去工作。啊，服事是为了大使命而服事，结婚是为了大使命而结婚，生小孩、养小孩是为了大使命而做。无论做什么，就是一个标杆而已。我要完成神给我的大使命。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一个标杆，神好喜悦就是这样单一的心。我们上帝会祝福各位。好，最后一个来，在大使命当中一定要同心合意，做什么一定会成功。如果你的个性喜欢独来独往的，牧师劝你开始改变。我自己以前是独居习惯的人，可是在这个牧养当中、婚姻当中，神一直调整我。独居这人是不好的，独居你这个人就会变不好，因为独居不是神的属性。所以一定要起来跟人家有同进同出，有合作的好关系。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读了53篇，非常的感动，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对工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真理当中。今天早上你早上就对我们说话，我们非常感恩。天天你每天都降下属天的玛纳，使我们能够捡起来吃。主啊，每一天我们就忠心来捡上天上来的玛纳，以致我们就有根有基，有智慧有聪明，来活出上帝同在。也祝福所有弟兄姐妹，每天活着就是有神的生活，有神的日子，有神的工作，有神的同在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你的神在的，我们就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感谢他。